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枪支管控法与仇恨言论法案，法国拒绝加入和平理事会，特朗普威胁征收200%关税，英国批准中国超级大使馆规划。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应对去年12月造成15人死亡的邦迪海滩恐怖袭击事件，参议院批准了更严格的枪支法律。该法案的通过意味着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正式写入法律，其中包括在为期2年的回购期内限制枪支数量，以及禁止非澳大利亚公民进口枪支。该法律还加强了枪支许可证的背景审查，并促进各机构以及各州和领地在进行审查时共享情报。立党领袖拉里萨·沃特斯表示，是时候建立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框架了。
There are now more guns in our community than there were.
现在我们社区的枪支数量比亚瑟港枪击案发生之后还要多，几乎是2001年记录数量的2倍，而且每周至少有2000支新枪合法流入社区。邦迪海滩惨案的发生正是由于现行枪支法律不再适用。今天，绿党欢迎这项姗姗来迟的枪支法律改革。
Long overdue gun law reforms.
经过昨晚的辩论，澳大利亚参议院批准了政府的反仇恨言论法案。周二晚11点，参议院投票通过了这项改革法案，因未能提出修正案，国家党投了反对票。在政府接受了反对党领袖苏珊·莱伊提出的几项修正之后，工党和自由党达成了一项协议。该法案将赋予政府权力，将某些组织认定为仇恨团体，并赋予部长更大的权力，在某人传播仇恨或极端主义观点时，可以取消或拒绝其签证。新的仇恨言论法案在议会通过后，可能很快会面临一位知名新纳粹分子的法律挑战。托马斯·塞维尔曾是新纳粹组织全国社会主义网络的领导人，他正在筹款以挑战该法案。该法案旨在遏制激进组织煽动基于宗教的暴力行为，同时简化驱逐极端分子和拒绝其入境澳大利亚的程序。一群犹太青少年表示，在遭到一名司机追逐并被其高喊疑似反犹辱骂之后，他们至今仍心有余悸。警方表示，这些青少年刚从附近的阿达斯以色列学校离开，因身着打扮而很容易被辨认出是正统派犹太人。其中一名男孩的父亲查伊姆·克莱因告诉第七频道，这是一段极具创伤性的经历。有人把身体探出车窗行纳粹礼，高喊希特勒万岁，这对孩子们来说极具冲击性，他们感到极度受威胁，非常害怕。在孩子们躲藏之前，对方还大喊，我们明天会回来找到你们，把你们捅死。维州警方表示，事发后已锁定2名相关关注对象。警方相信，相关嫌疑人很可能与该地区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违法行为有关，包括严重入室盗窃和车辆盗窃。在接连发生多起鲨鱼袭击事件，受害者生命垂危之际，各界呼吁联邦政府牵头，采取全国统一的方式来减少澳大利亚海域的人鲨遭遇事件。绿党参议员彼得·威什·威尔逊表示，诸如防鲨网和岩绳钩等现有的防鲨措施根本不起作用。他认为，这些做法体现了一种他所称的懒惰且低效的应对方式，有必要依据科学研究进行更新。在3天内发生4起袭击事件中，包括一名12岁的男孩，他腿部受重伤，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州首位女性总督玛丽·巴希尔爵士逝世，享年95岁。巴希尔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也是前悉尼市长尼古拉斯·谢哈迪的妻子。他于2001年至2014年间担任新州总督。 州长柯明斯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并表示他仅代表家属对这一消息的公布深感悲痛。州政府将于稍后为他举行周葬。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将对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征收 200% 的关税，以施压法国总统马克龙加入他所谓的和平委员会。一名接近马克龙总统的消息人士表示，法国目前打算拒绝这一邀请。不过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的一则信息显示，马克龙曾提议本周举行一次七国集团会议。报道称，马克龙还表示他并不理解特朗普在格陵兰问题上的立场，而这已引发美国与欧洲之间新一轮贸易争端。在被问及上述事态发展时，特朗普做出了这一关税威胁。哦，他是这么说的吗？好吧，反正也没人想要他，因为他很快就要下台了，所以这也没关系。我要做的是，如果他们表现出敌对态度，我就会对他的葡萄酒和香槟征收200%的关税，那他就会加入。但如你所知，他再过几个月就要下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英国计划移交迭戈加西亚岛之后，向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旨在安抚并重申两国之间的盟友关系。特朗普表示，迭戈加西亚岛是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所在地，并将英国计划放弃该岛形容为极其愚蠢的行为。他还称，英国的这一决定也是美国应当控制格陵兰岛的原因之一。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个自治领地，而特朗普正寻求将其纳入美国控制之下。不过，约翰逊在英国议会为美英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表态。在我们推动复兴的过程中，美国无意独自前行。事实上，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更需要英国人民保持伟大、自豪和爱国，而你们正是如此。我们期待与英国作为伙伴和朋友紧密合作，共同捍卫西方世界的安全。这意味着确保边境安全，意味着对我们共同防务进行严肃而持续的投入，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维持战略要地。英国批准了中国在伦敦建造其在欧洲最大的大使馆。中国计划在伦敦塔附近拥有200年历史的皇家铸币厂旧址上建造一座新的大使馆。批评人士指出，这座拟建使馆将成为中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外交机构，可能会加强情报收集，并对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进行监控。他们还提到，使馆选址靠近承载敏感金融数据的地下光纤电缆，令人担忧。前英国外交官查尔斯·帕顿表示，间谍风险确实存在，不过海底电缆面临的威胁或许是可以应对的。当然，这值得引起关注，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就投入的精力和资源而言，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黑客力量，也是最大的间谍力量之一，所以担忧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占据了那个地点，是否有可能进行防护？先从电缆谈起吧。现在我并不是电缆和技术方面的专家，但我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谈过，他们的看法是，这实际上并不构成威胁，这个问题是可以被管控的。这座新大使馆的规模几乎是目前中国驻伦敦市中心大使馆的十倍大，也远大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以色列施工人员已经开始推平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位于耶路撒冷的总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为约250万名居住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和服务，同时也为居住在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的另外约300万名难民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长期指控该机构与哈马斯合作，并于2024年禁止其在以色列境内开展业务。 工程处约旦河西岸主任罗兰·弗里德里希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此次行动也缺乏正当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过去两年来针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的煽动言论和一系列措施的集中体现。这些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侵犯了工程处作为联合国机构所享有的特权与豁免权。 SBS 综合报道，一名中国籍船长被控在波罗的海破坏海底电缆和天然气管道，该案周二在香港法院开庭。据报道，43岁的香港货柜船星星北极熊号船长万文国被控于2023年10月8日对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天然气管道和通信电缆造成刑事损害。他面临一项刑事损坏罪指控，另外还被香港海事处指控违反国际海上安全条例等两项罪名。一旦被控有罪，他或面临两年监禁。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破坏海底电缆和管道的事件。芬兰警方去年5月得出调查结论，此次破坏与星星北极熊号脱锚在海底有关。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关注澳网公开赛，比赛第三日，墨尔本公园共有7名澳大利亚选手出战。丹·斯威尼击败了即将退役的法国老将加埃尔·孟菲尔斯，成功晋级第二轮。持外卡参赛的詹姆斯·达克沃斯在一场耗时4小时的比赛中战胜了迪诺·普里兹米奇。另外一位外卡选手克里斯托弗·奥康纳尔在经过一番苦战后不敌美国选手尼谢什·巴萨瓦雷迪，遗憾出局。与此同时，周二澳网公开赛女单首轮，澳大利亚外卡选手泰拉·普雷斯顿在主场以6-3、2-6、6-3淘汰中国选手张帅，晋级第二轮。比赛结束后，年仅20岁的普雷斯顿在全场欢呼中情绪激动，落下眼泪。这是普雷斯顿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正赛中获胜，也为他本月早些时候在布里斯班国际赛中负于张帅完成回击。张帅在接受赛后现场的 SBS 采访时说，很为对手的成长感到高兴。
我觉得比赛其实一点都不纠结，我觉得我们俩都打得非常的好，因为在布里斯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决。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高质量然后并且是高强度的一场对决。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3 美元、1.15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8 元人民币、5.252 元港币、21.32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40度，达尔文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雨势增强，最高温度22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